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民数记第十二章。我们今天看民数记第十二章哈。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在看第十一章的时候，可以发觉说，其实从十一章一直到十四章是他们开始犯罪哈。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开始啊，就是说在第十章开始起行以后。开始走了，然后马上就开始犯罪。在第十一章开始犯罪是犯什么罪？他们发怨言，对不对？所以他们说，神跟他说怎么样？其实你们发怨言，其实你们是怎么讲？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的神。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每次发怨言的时候，就是要知道说，其实我们不是在发什么怨言，而是在厌弃我们心中的耶和华。然后他们第二个这个犯的第二个罪是什么讲？贪，记不记得哈 ？OK， 所以在第十一章第一个犯的怨言是第一个犯的罪是怨言，然后第二个犯的是什么？贪，欲念，因为他们啥，甚至于其实他们不吃，没有东西吃，向耶和华神来呼求是没有错的，好不好？好，但是问题是出在说神给他们东西以后，他们是什么？贪了，他们怎么讲？两天两夜就在那边补这个烟唇，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可以想出来他们的贪。这从第十二章开始哈，他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单与摩西说话，也不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好，所以第十二章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什么？他们犯的一个罪哈，其实他们犯的一个罪就是说啊，这个挑战属灵的权柄。好 ，OK， 好，这个叫做权柄。第三个问题，他们就犯了一个挑战属灵的权柄。他们怎么样挑战属灵的权柄？我们来看说，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所谓古实就是在。就是说，那么他们那个地方其实已经不算是这个中东了哈，已经算靠近非洲那边黑人了哈。所以摩西娶了那个古实的女子，就是摩西娶了黑人。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说摩西这什么为什么娶这个古实女子，也没有说什么原因，就是一句话哈。然后圣灵继续记载下去，他说什么？他说这个米利暗跟亚伦。哈，就为这个事情来毁谤摩西，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米利暗是谁？米利暗是摩西的什么？一个姐姐。那亚伦呢？摩西的什么？哥哥。所以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因为他们怎么讲？因为他的弟弟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哈，然后就开始毁谤他。说实在，他们当时的岁数大概是什么？至少八十几岁了。至少八十几岁了，因为摩西活了120岁嘛，对不对？啊，那。圣灵在这边一句话带过去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然后他们就开始毁谤他。那他毁谤的就是说什么讲？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其实这个就是什么？一个嫉妒的心，对不对？问题是在哪个地方？问题发生在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但是米利暗跟亚伦他们所讲的话却跟说摩西你娶了古实女子怎么讲没有什么相关，你有没有看见？所以摩西娶了古实女子，圣灵在圣经上面记载，其实那并不是重点，那并不是亚伦跟这个米利暗要来这个推翻或者要来毁谤这个摩西的重点。重点是说，他就讲一句话：难道？所谓难道就是说 they don't believe it， 他不相信呐、啊。他说难道耶和华单单跟摩西说话吗？因为在从一开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其实神所拣选的人是谁？是摩西。神一直告诉摩西说，你要什么？带人出埃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种种种的。神一直每次吩咐摩西说，你要去造会幕，怎么怎么样。神一直都跟在摩西说话，但是这个米利暗跟这个亚伦他们就怎么样看了什么不高兴。那米利暗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女先知哈。我们为什么知道她是一个女先知？如果你从那个出埃及记哈，我们今天就不翻哈。如果你从出埃及记这个十一章第二节，你可以看到说他们在说预言。所以当时这个米利暗哈他是一个先知哈，然后亚伦是一个什么？祭司，对不对？而且还是什么大祭司，当时对不对？所以一个先知一个祭司哈，两个都算蛮大的。 好，从当时的情形看起来，但是他们就想说，难道耶和华神只向你摩西说话吗？ OK， 记不记得在这个之前哈，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发生以色列的百姓开始骚动，对不对？那骚动之前呢，是不是当他们骚动的时候，摩西怎么讲？摩西说我无能为力管理这些人了，对不对？然后神给他多少人？70个长老，对不对？70个长老，神给他70个长老，然后叫他说把事工怎么讲分担出去，对不对？把事工分担出去，然后老百姓开始什么发怨言，开始有谈。我的 point 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摩西跟亚伦早不发怨言，早不毁谤摩西，晚不毁谤摩西，就偏偏在他的老百姓开始有这两件事情的时候，他开始他也跟着上去了。 OK， 所以摩西跟亚伦在这个时候就好像说了哈，你的会友的当中了，有人开始要毁谤你们的头头了哈，对不对？然后怎么讲，他可能一个人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当大家开始在发怨言的时候，大家开始有贪婪的时候，大家开始什么什么，他们就什么就发难了。他时间上也有考虑性的，而且是考虑在什么，你仔细看啊，在这个之前哈，神怎么讲把这个70个长老给摩西，对不对？然后其实在这个时候神说，那时候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所说的叫70个长老来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对不对？其实这已经是什么，把他的权柄哈，对不对，分给这个70个人，对不对？祝福分给70个人，但是这个权柄是一个行政的权柄。 OK， 什么叫做行政的权柄？就是说好像说你一个教会，好像同工长老执事，他把这些该做事的事情分给70个长老，但是属灵的权柄是还在谁的身上？属灵的权柄还在摩西的身上。但是这个米利暗跟这个亚伦哈，两个搞不清楚状况，他们开始挑战什么？他们以为哈，好像行政的权柄分给70个人哈，然后他们就开始挑战了。其实我在想哈，难道耶和华只向你摩西说话吗？难道这个 complain 或者这个毁谤的话是他们现在才讲吗？是因为摩西娶了这个古时的女子他们才讲出来的吗？还是说这句话老早就放在心里？我想是老早就放在心里，只不过是说哦，这现在你娶了古时的女子，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开始什么，所以娶了古时女子是中间的一点而已，前面他们开始什么老百姓开始什么毁谤，老百姓开始贪婪，然后他们老早之前哈，他们就说为什么神每次跟你说话没有，神都不跟我说话，然后这个就压在心里，对不对？然后这边又有靠山，对不对？老百姓开始，对不对？他就跟着这个，然后他又娶了古时女子，这时候就好像人家说最后一根稻草把它点燃了，一点燃的时候他就开始挑战啊。这个时候又有在这个之前又有70个长老，他们说哎，你看你分给70个人了，难道神也不能向他们说话吗？难道神一定要跟你一个人说话吗？难道这样，难道那样，难道那样的？所以他们一开始说他们是什么，这时候他们是什么，挑战摩西的什么属灵权柄。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其实摩西把他的功已经分下去了，是一个行政的权柄已经分下去了，做事情的这个 authority 已经分下去了，但是属灵的权柄还是神要拣选他，神要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啊，在行政上的权柄代表一个什么 organization， 代表组织， OK， 好不好？啊，比方说你有执事会有主席，有什么这个财务委员会有主席，然后有同工，这是行政的权柄，你分下去了，所以分散给70个人乃是因为组织的分散，但是属灵的权柄仍然在什么，在神的手中，神要给谁就给谁，神当时的意思是要给这个摩西，所以当时这个难怪当时神只向摩西说话。OK， 神当时只向摩西说话，但是你看哈，他们两个人位阶很高，对不对？一个是祭司，大祭司，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先知，两个人又跟什么摩西有血亲的关系哈，可见从这样子事情看起来哈，实在是说你越亲的人哈，越是在你旁边的人哈，有时候哈 也是蛮小心的哈。所以你看他要 challenge 他的属灵的权柄，说实在当时这七十个人哈，还比不上摩西啊，这个亚伦跟这谁米利安。因为亚伦跟米利安其实是什么，又是摩西的兄哥哥，又是姐姐，又是跟他一起过，对不对？记不记得他们过刚过了红海，他们就怎么讲，哇，米利安就什么唱歌跳舞啊，记不记得击鼓跳舞，说哦，耶和华是当赞美。你看米利安是什么，可以出来可以带领大家一起跳舞了，所以他也有他的 leadership 的 position。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什么，在属灵的权柄上面，他还是低于这个属灵的权柄，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刚才所看的，在第十二章的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哈，这个摩西啊，这个亚伦跟这个米利安，可见，我想请问大家哈，圣经上说亚伦跟米利安来挑战这个摩西说，说就毁谤他，那你知道这两个人到底谁带头的吗？啊？没写。但是从圣经上面的记载，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是米利安带头的哈，因为我们再下去可以看得到，而且在这一节他讲米利安跟亚伦，他没有写亚伦跟米利安，他写米利安跟亚伦。好，我们接下去看，当他们在挑战摩西的属灵权柄的时候，就等于在挑战神一样。这时候摩西有没有讲话？摩西没讲话，但是神替他讲话。神讲了一句话，这句非常非常重要，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他说什么？摩西为人什么谦和，胜过世界上的众人。可见当大家在挑战神所给摩西属灵权柄的时候，神在这个地方为摩西来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语，就说你们大家都不要毁谤他了。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我们每一个人在侍奉的时候哈，我们怎么讲，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解可以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要彼此搭配。但是神在所拣选他属灵的权柄的时候，这是有神的主权在那个地方。 OK， 当摩西不为这件事情，当大家为他毁谤他的时候，他不辩解，但是神替他什么，从我们中文讲，神替他出一口气了。当大家在毁谤摩西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没有什么话说，但是这时候你看第五节，他说耶和华忽然对摩西说什么，对摩西亚伦米利亚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这时候把他们三个人叫出来，他把他三个人叫出来的时候，他说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第五节，耶和华在云彩中降临，站在会幕门门口。这时候招两个人了，他把三个人叫出来，对不对？然后他招两个人，招谁？招亚伦跟米利亚，两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什么？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是在指谁？米利安，他说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异梦中向他说话。意思是说，你也不用急着说我为什么只向摩西说话，我也会向他说，我也会向这个先知说话。他说我必向在异象中向他显现，意思就是说你不用抱怨了、不用毁谤别人，我会在异象中向那个人来说话了。其实这有双关语在这个地方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真先知的话啦，你不应该埋怨了，我有一天我会向你说话的啦。那如果你都认为我没有向你说话，那我只向摩西说话的话哈，那你这个先知有问题了。你懂我意思吗？有一种双关语在这个地方，他意思是告诉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其实就是在指米利亚嘛，对不对？他说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那个人显现，那意思是说，听的人就要自己说 Are you talking to me? 对不对？好，那既然你没有向我显现，那一定不是耶和华的神的错，因为神会向你显现嘛。那为什么我没有听到？乃是因为我心中存着一个什么毁谤那个属灵领袖的一个心，一个苦毒的心。这时候神又说话了哈，他说什么？第七节，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啊，他说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摩西哈，不像你所说的啊，他是在全家尽忠，他是说在上帝的家他是顺服权柄的。他说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说实在哈，如果我是米利安，我听到这句话，我就是说摸摸鼻子赶快走了。因为什么？因为人家当事人都跟我讲说他要他跟他面对面说，那我有什么好话说的呢？我不能总不能到人家说，哎，你怎么不跟我说话？你怎么只跟他说话？那人家摩西这个耶和华说我要跟摩西 面对面说话。因为在这个之前，记不记得我们有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对不对？摩西跟神怎么讲？面对面说话，记不记得？好，好，所以在这时候他就说什么？他说：“乃是明说，不用谜语。”什么叫做“乃是明说，不用谜语”？什么叫做“乃是明说，不用谜语”？
就说得很白。
哎，说得很白。
不猜了。
不用去猜了啊！对对对，那什么样的关系是说得很白，不用去猜的？如果你跟你先生、跟你太太哈，每天都还在猜谜呀、啊，那是什么、啊？那是关系不够亲密。对，我就是要讲亲密这两个字，感谢神他把亲密这两个字带出来。我就是要讲亲密，这神这时候已经告诉明兰说，我跟摩西是很亲密的关系，我们两个人讲话都是明说，不用谜语。好，那如果我们今天刚认识的话，我们还猜对方他的心，他在那跟我讲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有什么意思？我们就会去猜，对不对？那如果夫妻之间有那种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他稍一下子他就知道他什么意思了。
对。
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已经很明了，明了到那种程度哈、啊、不用谜语了哈、啊、你要有话什么直说了。但是他这边不是说有话直说，他说有话明说。所谓有话明说跟直说有不一样啊。直说是什么？我管他三十一二十一，我就这样捅过去，这刀就捅过去，然后他受伤是他的事。那明说是怎么讲？比直说还要怎么讲？委婉，好不好？所以神跟他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讲？啊，是彼此很亲密的关系，亲密到一个程度说，说怎么讲？明说不用谜语。他说，并且什么？他必见我的形象。记不记得当时神经过的时候，他说什么？像烈火一样，对不对？他想说你必看到我的背后，否则你会被火烧到，对不对？意思是这样子，对不对？他今天跟我讲说他必看到我的形象。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哈，亲密到一个程度哈，你可以明说不用谜语，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对方的形象。你可以眼睛闭起来，你不看都可以 picture 这个人，都可以觉得这个人是怎么样，对不对？你也可以想象跟你先生跟你太太之间的关系。神今天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哈，摩西这件事情神已经很清楚把它点出来，可见怎么讲，我要是米利亚，我听了真的是傻眼了，对不对？我有跟神面对面说话吗？神跟我说话我还是要猜吗？对不对？我有看见神的形象吗？对不对？就是因为没有，我才会去抱怨说为什么神都刚才所说这些都给你，没有给我，你懂我意思吗？否则他不会抱怨。如果今天耶利这个米利安哈，米利安他自己跟神也是明说也不用谜语，而且见神的形象而且跟他面对面说话，我告诉你哈，米利安不会去什么挑战摩西说什么，难道耶和华单单与你说话不跟我们说话吗？啊，所以一个人开始毁谤的时候，他必定心中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苦毒，因为他没有。他要去毁谤他，所以他说什么？神跟加西讲说什么？你们毁谤我的仆人为摩西了哈，为何不惧怕呢？所以我们看见哈，一个人在毁谤的时候哈，毁谤好像这个毁写错哈，言字旁哈，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惧怕。神跟你讲说，难道你还不惧怕吗？我们要惧怕，不是哈。不是一个嘴巴哈，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说到后来哈，其实神就告诉你为什么还不惧怕？你知道他们当时有没有怕摩西？当然没有怕摩西嘛，就是没有怕摩西才敢毁谤他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记不记得讲，记不记得我们也是谈过，当别人不惧怕你，乃是不惧怕你后面那个上帝啊。
他们为什么不怕摩西？
他们为什么不怕摩西？因为他们不认为。
因为他太谦卑了，一个人太谦卑，
要人家。哦，一个人太谦卑，人家不甩你。
看不起。
哎呀，他认为这个没有权柄。
好像这个人没有权柄，但是他们就是，就像刚才瑞讲，但是人家没有看见他后面神给他属灵的权柄。好 ，OK， 你在一个地方，你很谦卑的一个长老，啊，不是认识神的哈，就会攻击你。好，听懂我意思哈，不认识神的就会攻击你，认识神的不会攻击你，抓住这句话。所以你每次被人家攻击，你要知道他不认识神， 这逻辑对不对？
对。
会攻击人的一定不认识上帝嘛，因为他要惧怕神，神说你为什么不惧怕我呢？你为什么攻击人你还不惧怕呢？所以这时候第九节，耶和华就向他们两个人怎么讲？发怒而去。好可怜啊，弟兄姐妹，好可怜啊。神离开你的时候哈，是什么？是发怒呢。你懂我要跟你分享吗？如果说平常我们因为我们做不好，神离开，神很伤心的离开，对不对？神是发怒的离开。我想这个弥利安跟这个谁亚伦两个人啊，哦，我想一定吓得这个腿发抖了。神是发怒的离开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知道说神发怒的离开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哈，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我们特别特别，因为我们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乃是因为我们不惧怕。所以如果当一个人不惧怕，神发怒的离开的时候，你还搞哼，有什么了不起，就离开了嘛。那个时候这个人就不惧怕神。一个人如果惧怕神的时候哈，他会马上什么讲？认罪悔改。因为神已经讲得很清楚的，因为神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的。这时候神在他们两个人的事情讲完这件事情的时候，云彩怎么讲？从会幕上怎么讲挪开了。就是说什么叫做云彩从会幕上了？因为云彩代表神嘛，对不对？在带领他们，对不对？起行啊，所以云彩离开了就怎么走了。大家一走的话，圣经上很多两个字叫做什么？不料。你如果仔细查，圣经到处是不料。什么叫做不料？不料就是你没想到的，但是谁想到的？神想到的。不料就是什么？你没想到的，人没想到的，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啊，你看那个什么列王记上啦，这些好，有时候被人家仇敌来攻击的时候，不料仇敌就这样退下去了，就是什么？你没想到为什么仇敌会退下去，这都是神的计划当中。我们来看哈，他说弥利暗什么长了大麻风，哇，这下子完蛋了。记不记得我们讲到什么要分别为圣洁净的时候，第一件是什么？长大麻风的，第二个患漏症的，对不对？还有呢，摸死尸的，要怎么讲？要被逐出营外。所以这时候弥利暗长了大麻风，他说有血那样白。这时候亚伦一看弥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什么？我主啊，可见什么？惧怕了。所以谁惧怕？亚伦惧怕。但是这时候哈，你看哈，亚伦开始求啊，亚伦开始求。那你会问哈，为什么上帝惩罚弥利暗而没有惩罚亚伦？难道神不公平吗？每次都是女人倒霉啊，每次男人女人一起做事就是女人倒霉，男人都没事。
女人比较坏，
女人比较坏，
女人比较坏。
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哈，整个事件的领头人哈，带头人是谁？
弥利暗。
弥利暗，因为神处罚那个 leader， 神处罚那个带头的。你要谁要带头哈，来挑战属灵的权柄哈，那个人哈，神会处罚。听清楚我的意思吗？ OK， 你一群人跟着起哄，但是谁起头的？弥利暗。所以事件的带领人是什么？弥利暗。那第二个原因哈，我们也可以稍微想一下，当时女人是没什么背景的了，没有什么怎么讲，没什么地位的啦。但是居然能够哈带头啊，可见已经告诉我们什么哈？说实在，这件事情如果男人去做的话哈，是不对的，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说，而且你还是女人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哈，啊，在当时了，对不起，在当时了哈，他具有女人的身份 ，OK？ 可见只有他长大麻风，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面没有跟我们写这个弥利暗认罪，有没有看到弥利暗认罪？没有，圣经上没写，只告诉我们说，不料弥利暗长了大麻风，只看到弥利暗被处罚，没有看到弥利暗认罪。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弥利暗没有认罪，但是亚伦一看到以后，可能你又想说，亚伦如果没有看到弥利暗长大麻风，难道亚伦会跟摩西求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他看了以后，他说一看米利安长得大马蜂，就对摩西说怎么讲，意思说怎么讲，不见棺材不掉泪了。你看了哇，这下子完了，对不对？然后他说，我主啊，这时候已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们已经来到摩西的面前，怎么讲？愿意哈，亚伦这时候愿意什么？降服在属灵的权柄摩西的手下了。因为他说什么？我主啊，他告诉摩西说什么？你是我的主了。然后他说，不，求你不要因为我的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你看哈，求你不要因为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他是为自己祈求还是怎么讲？他也为米利安来祈求，因为是我们嘛，复数嘛。可见他这时候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代祷的心智在他身上，他帮人家，他帮米利安在代祷，他知道犯错了。然后他说，求你不要将他像那出母腹肉已经半烂的死胎，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经半烂的死胎，就是在指大麻风这件事情。因为大麻风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会烂，他说求你不要让他身体的肉一直烂下去。但是他的形容居然是用出了母胎肉已经烂一半了， OK， 他用这样子的来形容，也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啊？他的生命哈，刚一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就什么就溃烂了，好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哈，我们可以知道哈，从第十四节，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这时候有几个人为米利安代祷啊？两个了。本来是亚伦帮他代求，现在是谁又帮他代求？摩西。可见一个属灵的领袖哈，他不会因为你来攻击他，然后你被神处罚了，然后他在旁边说活该活该，神说打一大板，哎，神啊不够啊，两大板三大板五大板。他也是知道他要到神的面前来说，神啊，你来医治他。因为什么？他已经长了大麻风了，就是说什么公义跟怜悯都是在一起了，不能因为说他有犯罪他来毁谤，对不对？然后他就没长大麻风，对不对？拍拍屁股就走了。他有长大麻风，意思是说神的公义在那里，对不对？然后神的怜悯也来了，好，神的怜悯也来了，好，因为摩西向他代求。这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意思就是说在古代了哈，女人没什么地位了哈，但是如果被父亲吐口水叫他出气的话，他那女人一辈子蒙羞了。所以在家的，我们中国人说在家从夫嘛，不，在家从父了，对不对？出外什么啊？出嫁从夫了，对不对？所以在家里面的时候，父亲对他是什么一个authority 的一个 figure。所以如果被父亲吐口水的话哈，他现在应该是很蒙羞什么七天，这是在旧约的这种律法上面，他七天都要蒙羞。OK， 他说哈，现在要把他关在营外什么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出来。于是米利安关在营外七天，啊，然后百姓没有行路，直到把米利安领出来。弟兄姐妹，到底谁犯错？米利安跟亚伦，对不对？那谁的 consequence 是怎么讲？啊？百姓怎么讲？百姓没有行路。这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哈，两百万人哈，以色列百姓两百万人，因为这个事件哈，因为这件事情，他们 delay 了几天，七天，就好像说今天中国人讲说害群之马了，这样讲就比较快了，对不对？你们觉得害群之马 delay 了七天，本来我们应该是要往前走的，因为米利安搞这种飞机，对不对？我们 delay 了七天，本来我们应该要这样子的，然后他被关在营里面七天。当然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大家也要什么引以为警戒啊，引以为戒，对不对？好， 这样的事情七天，让他好好的反省，让他好好做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好好反省。但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什么，好，他说百姓没有行路，就是大家都是什么的，都是休息，大家都是在固定的地方。他说什么，只等到把米利暗怎么领进来，然后他说以后百姓从这个好这个哈希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下礼拜我们讲到这个在旷野安营的事情，但是在今天我再一个 summarize 给大家可以看到说，好，今天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什么叫做谦和？就是这个人是很温柔的，就像马太福音在第五章第五节在讲登山宝训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对不对？他的福气其实不是因为说你温柔然后你被欺负，其实他的福气从谁来的？从神来的。当他被毁谤的时候，神替他说话，他没有反弹，他不讲话，但是神替他说话。这个人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人。好，那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米利暗，我们翻到这个民数记第二十章，我们先看到民数记第二十章。我们看到民数记第二十章，好不好？我看一下第几节啊？二十节啊，讲错了。二十章第一节，我们先看二十章第一节，我们来一起读。
这夜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群的旷野，就坐在哈比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
第二十章告诉我们说，米利暗死了。OK， 米利暗没有机会进迦南。OK， 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们那一代的人都没有进迦南。但是在这边特别记载米利暗死了，而且死在什么，在之前在加底斯这个地方，他没有进迦南地。而且我们来看到这个谁，第二十八节，二十章二十八节，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上。这是亚伦的死，米利暗的死。米利暗跟亚伦比摩西还要早死，他们都死在加底斯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在过去的年日当中他们白走了四十年了。虽然他跟那第二代那些第一代都没有进，第一代其他人也没有进迦南地，但是他们的死跟米利暗跟摩这个什么亚伦的死不一样。他在这地方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因为在这个之前米利暗长了大麻风，他被关在门外。 OK，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看起来看到说，其实今天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挑战属灵的权柄。听清楚我的意思吗？我们不要挑战属灵的权柄。 OK OK， 不要去 challenge 他。 OK， 不要挑战。今天神会跟每一个人说话，你不用担心。就像刚才所说的，对不对？如果你认为你是女先知米利暗，如果你认为你是大祭司亚伦，今天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跟他说话。所以有什么好急的呢？不要急啊，不要急啊。最主要就是我们一个人又想要做女先知，又想要做大祭司，又想要做摩西，又想要做这个。因为什么？因为 leader 很好看，对不对？什么事情都他出头，什么事情都看得到他，看得到他。OK，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整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知道说，其实神要他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以色列人要带领他，神要他做的这些事情，在出埃及记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记不记得他讲说什么？我口拙笨舌，神跟他讲说，我是，我就是，就是 I am who I am， 对不对？种种迹象显示说，其实神要选的属灵的这个什么权柄是要给这个摩西这个人。OK，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跟大家一个分享，就是说他们犯的第三个罪，第一个罪我们复习一下，第一个罪是什么？他们发怨言。第二个罪他们贪，一定要记得因为很多人误会说 难道他们想吃过去的东西有罪吗？重点不在这个，重点是在说什么？神说好，我给你们这个鹌鹑，然后怎么讲？一天之内有至少你要知道哈，你要不要算算看？一个人平均吃六只的话了，好不好？他们有200万，对不对？有1200万的鹌鹑呢，你知道1200万鹌鹑是多大吗？多少吗？1200万呢？他给他讲说要吃一个月呢，是这样一直飞过来了。然后他们因为贪，他们什么两天之内不眠不休的把他什么补下来。所以神处罚他们是处罚他们贪，不是说我给你东西又要让你吃苦，不是这个是问题。而且你要知道那个鹌鹑哈，怎么会从海上飞来呢？一定是神迹，是神给的，而且这么多的鹌鹑，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要发怨言。我再复习一下，发怨言乃是因为什么？人怎么讲？厌弃什么？厌弃心里面的神。人如果发怨言，就是厌弃心里面的耶和华。人如果贪的话，哈，在这边跟你讲，不是神的恩典不给你，而是我们贪。浪费神的恩典的话，神会处罚。第三个是什么？我们不要挑战一个属灵的权柄。OK， 好，那下个月、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他们进到寻的旷野的时候，他们开始没有信心。其实他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你把这些合起来，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我们每天都在犯这种罪，好不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相信神，你有主权，你自己来选择你的领这个 leader， 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顺服在你的权柄之下面，让我们真的是愿意跟你有多亲密的关系。因为每每只有我们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的话，我们不用怕别人跟你也有亲密的关系，乃是因为我们心里的苦毒，我们怕别人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但是在这个时候，愿你让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跟你面对面来说话，我们都能够来听到你将你自己的旨意用明讲的，不用谜语，而且能够看见你的形象。因为如唯有这样子，我们就不会挑战那个属灵的权柄。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